我太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恋爱季节，我是徐小凡。
大家好，我是李舒雅。
哎，舒雅你好。
你好。
嗯，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跟大家来一起来谈一个全新的话题哈。那我们在这一集呢，就会跟大家来谈谈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呢？其实在过去啊，我们收到很多的听众来信，
是。
当然，对于恋爱季节这个节目来说呢，许多的听众问到的就是，哎，到底这个弟兄或者是这个姊妹是不是神为我预备的伴侣呢？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呢？
对，
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啊，就来跟大家谈谈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哎，舒雅，其实我们在信主之后哈，虽然有的时候呢，不愿意也不想知道啊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呢，我们在面对人生很多就是非常难以做决定的事情的时候啊，其实在心里面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渴望。就是哎，神的意思到底是什么？神能不能够帮我一个忙？到底哪一个才是好的选择啊？
是，那我相信，其实每个基督徒他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呢，最让人伤感的就是啊，经过这种迫切的祷告以后，以为知道了，结果别人问一句话就给吓住了。哪句话呢？就是。你确定这是主的旨意吗？这时候你本来可以确定就是主的带领，主的旨意，但这一下子又要重新的思考了，
是，
就想，哎，对哦，那这个是不是主的旨意呢？
对啊，你又开始犹豫了哈，你在想说，哎，这是主的意思呢，还是我自己的
意思？
是，其实这是很多就算是信主很久的基督徒，他们都会有的一个难处，
是，
就是在很想知道主的旨意的时候呢，不知道怎么可以去知道。
是，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哈，就是作为一般基督徒，我们在寻求神旨意的时候都有哪些的方法。那我们其实可以用几个真实的案例来跟大家举几个例子哈。其实你也可以跟自己对照一下，看看你是不是像其中的一个。
对，那第一个例子呢，就是有一个中年的弟兄，在一个很大的公司，做会计主管。那他工作非常的安定，生活呢也没有什么烦恼，婚姻美满，两个小孩呢也都长大了。那这个弟兄在教会里面也学习侍奉的功课。那每次呢，在一些特会当中遇到讲员会问，哎，你这一生都做了什么？是用来服侍神呢，还是在追求世上的东西呢？那这个时候啊，在他内心深处就有了触动了。然后他就想，对哦，我这一生到底要得到什么呢？我这个忙忙碌碌的大半辈子了，难道剩下来的岁月还是要在这种看平衡表、试算表、财务表这种的日子当中度过吗？是不是我的这下半生就要如此而已了呢？那他在心中有了很多的挣扎。
是，那后来呢，有一次啊，他们教会呢就来了一位宣教士。那宣教士呢，常常啊都会带来一些很让人很感动的见证哈。其实他们啊真的是离乡背井，为着主的福音的缘故，去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去做传福音的工作，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难得，也非常的佩服。
对。
那这位宣教士呢，最后啊也是就是照例就是做了一个呼召，他就说，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人，神也感动你的，不要浪费生命了，来做宣教士吧。来参与我们的队伍当中。那这位弟兄啊，他这一次也是非常的感动，那他就默默地开始跟神祷告，说，神啊，我是不是应该放下我的工作来去做宣教呢？如果我应该去，那我又应该去哪里呢？他就这样一直的祷告。那后来呢，有一天早上哈，他就开车去上班。那半路上呢，就是啊，非常的塞车啊，车子多得不得了。他就跟主说，哎呀，主啊，不会吧，我待会儿还要赶着时间开会呢。 那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发现前面呢，就在他的正前方有一部车子呢，那是一部欧洲车厂出的Yugo，这个音就好像那个 You go 哈，你去哈。那他就想说我前面有一部 Yugo， 那主啊，你是不是跟我讲说要我去？主啊，那你要我去哪里呢？他还是不知道哈。
嗯，
那后来呢，他又走了一段路，又遇到塞车。那这时候啊，这个就是非常的巧，他的车子又突然熄火了，停在哪里呢？就停在了他住的那个城市的这个菲律宾大使馆的前面。那这个弟兄他抬头一看，哦，这个是菲律宾大使馆，他就想说，哦，难道这就是神的旨意吗？神要我去菲律宾。哎，
嗯，那第二个例子呢，就是有一个高中毕业生要申请大学。那小凡你也知道，这个功课越好的学生，选择的机会就越多，
对，
他的烦恼就越多，那他就不知道该进哪一所大学。
是，
那这个学生呢，他的功课特别好啊，所有的功课都是 A， 所有的活动也都特别棒。
嗯，
他申请了他最喜欢的哈佛啊、耶鲁和普林斯顿，都接受他了。
哇，
他很烦恼，不知道要去哪一所大学。哇，这个真是幸福的烦恼。
而且很有可能他都拿到全额奖学金哈。
对对对，是。
嗯，
那他呢就想在圣经当中找主给他的话，但是呢一翻再翻都得不到任何的启示。那后来他就去问一位比较年长的姐妹，那这位年长的姐妹呢很属灵的，就问他，你寻求神的旨意了吗？他说，我也祷告也读经了呀，但是神没有说话，怎么办呢？
嗯，
那这位年长的这个姐妹就说，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吧，你要把你心中所有的这个杂念都抛开，甚至呢什么都不要去想，单单的等候神。
嗯，
那他们两个人呢就坐在那里什么都不想，单单的祷告。祷告完了呢，这个姐妹就问他说，那现在你心中想的第一个念头是哪所大学呢？这个青年就抬起头想想说，不知道。又想了想说，那大概是普林斯顿吧。然后这位姐妹就说，哎，这就是神的旨意了。
嗯，我以为他一抬起头就看见哪里有个标志，就是跟哈佛呀或者是耶鲁或者是普林斯顿有关的。
嗯，
其实他也没有看到，但是他心里面好像有个名字就出现了哈。
是，
嗯，
是。
好，那刚才讲到的是第二个例子。
嗯，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这第三个例子。
嗯，
那就是讲到有一位寡妇。
嗯，
那她手上呢存了一点点的钱，是准备在退休之后用的。
嗯，
因为她知道啊，说就是这年头啊，不要指望孩子，还是靠自己吧。
嗯，
那但是呢，现在这个银行的利率呢又很低啊，所以这钱放在银行中啊，几乎是没有什么利息的。那买股票呢，能够稳赚不赔吗？他又不懂投资，所以啊他也不敢去买股票。
嗯，
那左右为难，不知怎么办才好。那有人呢就告诉他说，哎，你去找一个投资顾问吧。那找来以后呢，啊，他头更大了，有千万种的可能性。
嗯，
高风险的，低风险的，讲得他更加不知道要怎么办了。
嗯，
那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两封这个基督教机构的这个募捐信啊来到他的手上。那其中一个呢是要支持非洲的宣教士的这个机构。
嗯，
那另外一封呢是来自一个儿童机构的，有可能是去就是像资助一些儿童哈。嗯，对对对。
嗯，
那这个信上就说啊，如果你可以摆上一笔钱，那么不知道有多少的儿童会因着这笔钱而来相信耶稣。
嗯，
那他们的人生呢是可以改变的。那这个姐妹啊就看看这边呢是这个买各种基金啊股票啊可以获利多少。
嗯，
那那边又说哎要支持这些孩子，那另外一边又说要支持非洲的宣教士。
是，
那这个姐妹啊她就开始祷告说，啊，神啊，我这一点点的钱要放在哪里呢？他还是不知道。那后来啊就又有人告诉他说，哎，你好好的祷告啊，求圣灵用圣经对你说话。那他就问神说，主啊，我这个钱虽然也不多，但是我真的很愿意放在一个合你心意的一个地方，我应该放在哪里呢？那他祷告完了之后啊，他就把这个圣经哈往下一丢。
嗯，
我觉得往下一丢不是很好，他应该就这样随便一翻。
嗯，
闭上眼睛把它打开看看，哎，手指到哪一个经文哈。嗯，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圣经不要往地上丢。
对对对。
然后他就看一下这个圣灵对他说的话是什么。那你知道他看到的是哪一句经文吗？
嗯，是。
他看到的是马太福音19:14里面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哦，
你觉得他现在应该知道是要把这个钱对放到什么机构上了。嗯，这是第三个例子。
嗯，那第四个例子呢，就是一个读高中的青年，他很高很帅，又会打球，功课呢也不错。那在学校里面有很多的女孩子都很喜欢他。那到了周末呢，他就想，哎，我要和哪个女孩子约会呢？
哇，
这个真的很帅吧。然后呢他就想说，那我跟谁出去看电影呢？那就祷告吧。
嗯，
那祷告完了以后呢也没有答案，他就想出一个办法，他就说，神啊，我祷告过了，现在把这件事情我就交到你的手上了。
嗯，
啊，我现在呢就按照我想要约会的名单，哇，还有一个名单啊，不止一两个女生了哈。
嗯，
那他要一个一个的打电话，如果打不通的呢，那就是你不要我去约会的人。
嗯，
打得通呢，就是你要我去约会的人。
嗯，哎，我觉得现在应该不用打电话了吧？我觉得有可能他会发同一条简讯给几个女生，对，然后就看哎谁先答应他，谁先回他的，那他就跟谁去了。
嗯，
我们刚才跟大家讲到的这四个例子当中的这四个人哈，
嗯，
他们各是用不同的方法来寻求神的旨意的。
是是。
那但是呢，我们就要问了，这样的寻求到底合不合乎圣经呢？
对呀。
下自己来到你左前，圣灵降下平静我的心，在你爱里，天父，你为我重新的生命，与自己分离，与我更靠近，相遇基督，自己全人交给你，全心交给你，献上这心灵真实敬拜，在你同在里，负担和重担都交给你，在你脚前哭泣，跟随你心意，献上我自己。
好，那歌曲回来呢，我们继续来看看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呢？
嗯，
那在圣经里面呢，我们其实可以找到这四方面的意义啊。那第一方面呢，就是讲神那个不可改变的旨意，那这呢也是叫做神永远的旨意。那我们可以看但以理书四章三十五节的经文，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那在这里的这个意志啊，就是神永远的旨意。
嗯，那神呢，有一个旨意，是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人可以阻拦他，改变他。没有一个人是有资格可以问他，哎，你在干什么呢？
嗯
啊，那这个呢，就是圣经里讲到神旨意的一方面。
是，
那神这个不可改变、永恒的旨意，都一定是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是有关的。
嗯，
那就像在圣经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说，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
嗯，那这里呢告诉我们，神永远的旨意，神他定规要做的事情呢，我们啊其实很难懂的。
对，
我们如果说以为自己懂了，那么我们就是真的不懂了。当我们仔细看神他在历史当中所做的事情，不论看得长或短，我们都不明白。
是，
其实谁能够明白神所做的事情呢？谁又能够透彻地了解他的心意呢？
是，那圣经里讲到神这一方面的旨意，我们能够懂得的其实只是皮毛中的皮毛。
嗯，
那在圣经以弗所书一章九到十一节就说，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那我们看到这个随己意是随谁的意啊？那就是神的意嘛。他做万事是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他有一个意念他就做了，这就是我们不懂的。这是圣经里讲到旨意的一部分。
嗯，是。那么再可以看在约伯记四十二章的一到二节里呢，圣经说，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那这个呢是约伯对神讲的话。当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约伯这个人真的是非常有胆量的。
是，
他到神面前是非常的诚实的，他不懂得的他就会跟神讲，
嗯，
你的旨意真是不懂，而且挡也挡不住，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其实我们基督徒要感谢神有这个旨意啊，不要因为我们不懂就会感到害怕。
是，
嗯，我们还可以来看在圣经罗马书八章的二十八到三十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嗯，那其实对我们来说哈，神的旨意为什么这样做，而为什么又那样做，我们其实是不懂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很确定的，神在我们每个基督徒身上要得荣耀，这是神不改变的旨意。那这个旨意呢，没有人能够拦得住，能够挡得住，这就是他要做的，这是他的计划。那至于他用什么样的方法，你不能懂也摸不透的。
是，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哈，虽然呢我们摸不透，但是呢我们可以放心的，就是他最终啊是有一个好的目的的。
嗯，
就是要我们得荣耀，就好像刚才舒雅说的。
是，
那至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得着什么，失去什么，有些什么挣扎呀，或者有些什么满足喜乐，其实这些啊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最后会得着什么。
嗯， 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神他喜不喜欢的一些事情，是他计划的、欣赏的，或是他喜悦的、不喜悦的。那在申命记十章十节说，不是神的旨意要毁灭你们，这是神不喜欢、不乐意的。
对，那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第十节呢，经文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那这呢是神要的，神就是要他受痛苦，这是神喜悦的。
那喜不喜欢跟神永远的旨意是不太一样的，喜不喜欢是神现在觉得如何，永远的旨意呢是为着我们得荣耀，为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
嗯，是。那我们再来看第三方面，就是神他在这个环境中的眷顾跟安排。在历代志上十三章的第二节说，你们若以为美，见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那这个原文呢，就是说这就是耶和华我们神的旨意，那这是神在这个环境中做成的。那另外呢，还有在使徒行传十八章的二十一节呢，就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那神若许我，就是神在环境中啊，有没有开路，有没有供应，或者是安排跟带领。
那另外还有在雅各书四章十五节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那主若愿意呢，其实就是指神的旨意。如果是神的旨意，我们可以说我们要去这里，或者是呢要去那里。这是神在环境当中有没有开路、眷顾、阻挡、供应、安排和带领。
是，可是呢，今天呢，很多人不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神啊真的在掌权，他真的是作王，所以呢很多事啊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其实都是在他的控制之下。到一个地步就是万事都在他手上，这是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啊都不敢承认的。那如果听到牧师说啊神作王，阿门不阿门，那当然是阿门的。但如果说我们当中有一些的这个灾难哈是神做的，阿门不阿门，那有些人啊真的是不敢阿门。我们就会把这些好事啊归给神，我们都阿门说这些都是神的恩典哈。那坏事归给神，我们一定会说啊不是的不是的。那但是啊，其实我们如果再仔细的想一想，我们的神他是全能的神，不是他那又会是谁呢？
那就像圣经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五到七节说，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是我耶和华。
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临到我们头上的每一件事情啊都是出于神的手。
是，
那所以我们要怎样知道在我们生命中神的旨意是什么呢？那其实有一个人他是这样子说的，他说，在我生命中所有已经发生的事情全部都是神的旨意。那至于将来呢，那他又继续说，我生命中神将来的旨意有两件事我可以知道。那第一就是神的目的是要我们得荣耀。
是。
那第二就是神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改变的。那至于其他的呢，那我统统不知道。好，那最后呢让我们来看看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第四方面呢，就是指在一个很困难的这个环境里面呢，我们要怎么做选择。
那在出埃及记十八章十五到十六节讲到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就是摩西的岳父看到摩西累坏了，因为有很多老百姓都找他问事情。那摩西呢就对岳父说，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那求问神呢，英文是说 to seek God's will， 那就是寻求神的旨意， 意思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着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情况，那摩西你要帮我问一问神。
是，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使徒行传一章二十四节，就是十一个门徒决定要找一个人来补犹大做使徒的位置嘛。那但是呢找来找去找了两个人，那不知道哪一个是神要的，那于是呢他们就抽签。那抽签的时候呢他们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那新约当中呢就只有这一处是提到如何来寻求神的旨意的。哎，舒雅，可是你知道吗，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啊活在这个世上哈，有一个难处，就是很多人呢对于神前面三方面的这个旨意啊兴趣不大，
是
只对第四点有兴趣，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处境的时候，哎，我们怎么做选择，我们在这个时候就来求问说，哎，神你的旨意是什么哈。
对对对。
那为什么我们只会对这第四点特别有兴趣呢？因为其实世人在面对一个非常难做决定的时候啊，就非常希望有一个神明可以指点他们。
是，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哎，就想要有人来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了哈。
对对对。
因为其实我们人也是知道说自己的知识是有限的，而且我们靠自己来做判断啊也很容易出错。
是，
如果神可以在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要怎么做，那求问他肯定就是一件好事情。
没错。
嗯，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有关什么是神的旨意这个话题呢，我们先暂时跟大家谈到这里。那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来跟大家来谈一谈，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该怎样来认识神的旨意呢？那也来看一下在圣经当中记录的人们寻找神旨意的方法。好，我是徐小凡，
我是李舒雅，
我们恋爱季节
天
天
见。
拜拜，
拜拜。
让我的眼光和心思跟随你，天父啊，在你的眼泪所汇聚之处，愿我的眼泪也在那里凝聚。天父，你的双眼注视怜悯失丧灵魂，愿我的双眼也能注视怜悯。